你好，欢迎来到吴佩莹的心智宫殿。大家最近好吗？我们在 Podcast 有停更一段时间咯，然后我动不动就会听到很多我的听众读者捎来消息给我说，老师你什么时候才要更新 Podcast 啊？好，我就跟大家告解一下，大概在二月跟三月的时间呢，我们爱心里在忙碌一些事啦。那我在忙碌的事情呢，就是我们增加了一个新馆，我们现在有一个爱心里森林馆。那我现在有时候就会在爱心里森林馆这边来写写文章、写写书，因为这边真的是一个很适合就是静心写书的地方。所以啊，大概花了好一段时间好好的在 setting 这个新馆，会很希望在这个地方带大家去进行一些疗愈跟静心的课程哦。好，所以请大家也拭目以待，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你们可以陆续看到我们爱心里去发放的一些跟森林馆有关的邀约啦，跟课程的资讯。好，那也真的很开心，大家一路以来就是很信任我们的提供的这些课程的资讯啊，也很信任我们给出的一些专业的讯息哦。那也很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追踪我们的脸书啦、 IG 啦，或者是收听我的 Podcast。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呢？好，我前阵子呢去上了一个节目，就是上小 S 的节目。那我相信这个节目应该可能在一段时间会再播出。好，那在节目当中，其实因为讨论的是跟婚姻有关的一个内容嘛，就是婚姻关系的相处啦。很多人都会问说，到底怎么样的情况下我要去决定说要不要踏入婚姻呢？好，然后在那个节目我觉得其实非常的用心，我就会跟大家讨论说，哦，你们一定要在财务方面啊讨论清楚啊，家事分工上啦，要不要生小孩啦，教养相关的啦，或者是跟性生活的频率有关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啊。好，那其实我近期呢也是一直有一些婚姻当中的 couple， 然后他们因为姓氏的不协调跑来找我谈话哦。那他们其实都会讲说，哦，怎么办，就是我跟我的另一半姓氏不开心啊，这样子。那当中有一个太太，我觉得她的故事很特别，也很值得大家可以借鉴哦。她的故事是这样子哦，她其实跟先生结婚大概也其实将近有十年的时间嘛。那这段时间呢，陆续呢就是感情的基础也还 OK， 那孩子就慢慢蹦出来了嘛。所以呢他们在结婚这段时间呢，就是确定在哪里定居，买了房子之后，然后第一宝生出来，然后第二宝也跟着生出来了。那有一段时间他们夫妻之间就因为性生活这件事情闹得有点不太开心，就是很容易因为性生活这件事情双方就不开心，特别是他的另一半就会有一点对他冷战，然后他就会觉得非常的辛苦，也非常的不舒服，因为他基本上就是那个很不乐意跟另一半有性生活的这个太太。那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呢？其实之前也大家都会好奇问我说，哎，老师是不是结婚之前啊，对于性生活这件事情应该要先两边的人讲清楚？我跟你讲，我觉得如果可以讲清楚当然讲清楚最好啦，如果大家对就是你觉得就是性的亲密感啊，这种床头吵床尾和，你觉得就是双方彼此很合，那当然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啊。可是你也要知道是到底为什么你们在可能还是小两口的时候，在性事上这么协调，或者是一个双向奔赴的情况下，但是呢当你们家庭生活的状态改变的时候，其实就会好像有一点难双向奔赴，或者好像有一点你必须要跟你的另一半多次的沟通协调，或者是跟你的另一半规定说，哎，你那个周末，没有带小孩的时候，你要自己来找我，知道吗？就是 就是你知道，就是后来这个太太有一点觉得自己是被另一半有一点命令跟要求要做这件事情，她就有点从以前在性生活很舒服的时候是可能就是她会觉得是很被照顾的，很被滋养的，所以那个双向奔赴的过程，她其实会觉得其实是也很满足的。可是呢，她现在就觉得其实是很被规定的情况，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我其实就很好奇问他说，诶，那你觉得是因为开始有了孩子之后，你的生活的节奏感改变了，或者因为有孩子不太方便吗？这当中的原因是什么？他自己有没有感觉到呢？那其实这个太太哈，然后她同时有个身份就是妈妈嘛，她就说其实在生完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啊，当然就是当然产后复原，她其实状况好的时候，其实她自己也会有需求，也很喜欢跟老公亲近的。那到了第二个孩子之后呢，其实可能真的也因为一些时间点嘛，因为当你生了第二个孩子，你是两个宝宝的妈妈的时候，那整个生活的忙碌程度跟责任感就会变得非常的不一样。他就会觉得说，其实他好像承担了大部分教养孩子、照顾孩子，甚至要确定他们的居家生活的环境哦，例如整洁嘛。你看，如果有两个孩子，然后如果两个孩子的性别又不太一样，那个凌乱的程度，如果先生这个时候又觉得说，哦，就是你照顾孩子了，那为什么你不能把就是家里也弄得干净整齐一点呢？然后先生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好像就是照顾这个居家整洁并不一定是他的责任，他们很多时候也会为这个居家整洁的事情其实也闹得有一点不太开心，太太有时候觉得并没有被体贴，然后先生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哦，那我又帮你整理，然后你又觉得我整理的不 OK， 你又觉得我整理的不够好、啊、那就都给你整理啊，啊现在你又都不整理了、啊、那到底是谁的标准比较对、哦、你知道就常会因为这种各种时期甚至标准的浮动，然后他们的关系就会变得有一点点就是讲清楚说好了，那算了，那先生都不要管，那就太太来整理好了。可是太太其实有时候又觉得负担有点太大了，那她其实就非常的明显的感觉到，当第二个孩子出世了之后呢，就是整个生活当中工作的 loading 就变得有点大。那太太基本上也不是只有在家里工作，她是有一份正职工作的一个这样子的情况。那一段时间呢，家里的经济又不是太舒适，因为你知道其实刚好他们在那段时间又遇到了我们 COVID 的情况嘛，整个大环境经济的状况都有一点萧条，所以这也间接的影响到他们这个家里头的收入的状况。那这时候如果这个先生他刚好因为 COVID 然后影响到他的工作的稳定度，也可能影响到他的情绪，他就会变得有一点点你知道，就是好像成就感没有这么高，然后就会很需要被安慰、哦、那这个太太的压力感又会增加了、哦、所以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常在讨论一件事，虽然我们现在从性生活协不协调这件事情切入来讨论，但其实我们简单来说，这整个事件在关系里头就是一个我对我的另一半有一个需求，有一个我觉得他如果做到了我会很幸福快乐的事情，可是我另一半总是觉得很勉为其难，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好，就是如果当你现在觉得说，哦，另一半只要周末跟我好好上个床，我就没事了嘛，他为什么不愿意呢？可是如果你整个去看他们关系的脉络的时候，你究竟是你要批评这个太太很小气、很吝啬吗？还是你要去批评这个先生很不体贴呢？好，那你这个时候你真的要去批评这先生跟太太的行为吗？还是你必须要能够从这一些脉络里头退后一步去思考，究竟他们的关系发生什么事情导致两个人都没电了呢？ 然后后来我们当然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太太就会很抱怨嘛，就会觉得说我都已经就是一周周一到周五这么的忙这么累，然后呢我周末有时候其实会很希望啊，先生如果有空就把孩子带出去，可能让孩子一整天在外面放电，那我周末可不可以稍微可以就是做回我自己，然后有我自己的休息的时间跟喘息的时间。好，但是先生可能都只想到他自己的需求，那时候对太太来说，他的感觉就是我好像不是这个家的太太，我好像是一家之母，我好像带了两个宝宝，然后我们家还有另外一个大宝宝等着我去回应他的需求。所以那一个他在关系里头，他身为太太的那个被照顾被呵护跟被滋润的那个感觉，其实如果荡然无存的时候，他会变得是很没电，因为他就好像是这个家的供应者或付出者了嘛，他并没有感受到被接收。好，那我们回过来再来想想，那这个先生发生什么事了呢？好，你知道先生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哎，我也就这个需求吧，你其他好孩子怎么教，孩子怎么管，孩子吃什么，好，我都尽量让了，我都尽量不去就是讲太多我自己的意见了，啊，就这一件事情我不想妥协，难道也不可以吗？哦，你有时候认真听一听，想一想，就想说，哎，好像也是，就是也许对先生来说，他这一段时间其实是很郁闷的，很缺乏成就感的，他很努力的可能在生活当中调节自己的情绪，不要看到什么事情就闷着一张脸臭着一张脸，然后很可能很努力的也想要融入这个家庭，然后也就是更积极的想要去找到更多的一个工作机会，然后很想要开源，然后避免就是太太一个人的重责大任太多，但这个时候他想要多一点来自太太的呵护，难道他错了吗？好，所以你看哦，好，我们真的很难去断定谁对谁错，好，可是我想最重要的是，就是当两边的人他们有不同的需求，但他们都期待着彼此能够做一点事情的时候，那我觉得很适合好好的停下来，好好的去开诚布公的去讨论这件事情。因为说真的啦，这样的事情哦，一次两次也许还可以忍耐，但是如果他很多次，就会变成是一个彼此长期积怨的状态。好，因为你看哦，如果哦我们讲更长期的脉络会发生什么事哦，就是如果太太现在她可能很勉强说，好啦，那我就周末哦就是去找你哦，然后我们上完床了哦，可是我又看到你好像平时就是废在那里，那我就会觉得很郁闷啊，好像我有一直付出哦，那这时候其实这个关系就会变得有一点点可惜跟有一点点失衡。那长期下来，其实太太会对于就是先生最渴望的这个亲密的性的亲密这件事情，会变得越来越有一种排斥感，甚至会在这当中觉得有些人啊，就是在无意识的状态里，甚至会把亲密关系当成了一种下意识的惩罚。好，或者是下意识的就是在生理上没有办法回应你等等的这样子的情况，其实他们也是不乐意的。好，所以如果你在关系里头一直有一个渴望，但是你一直得不到，最重要一件事情，请你先真的好好看一看你们的关系，是会不会你的另一半其实很常在跟你讨论某一件事情，他很期待你可以跟他分摊，或他很期待你可以给予他，但是你却一直觉得那并不重要。好，所以当这个太太她说，其实她觉得她先生有时候啊，是好像就是好像那一天好会想到就一大早可能就带孩子可能去游泳啦，或者是可能上教会啦等等的，他就会觉得好棒哦，就是在就是那个周末的隔天，他可能就会觉得就是好像有力气去跟先生温存一下，但有时候他就觉得先生很，我们台语讲很蛮婆，就是 就是有点懒散，然后好像又假装又忘记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哦，那我是要现在要当我先生的老妈子再去提醒他说，哎，你又忘记了吗？他就会觉得非常的犹豫到底要不要做这件事情。对，好，所以我想其实以这样子的例子来告诉大家，好，其实真的啦，在关系里头你想要得到什么，你要不要那就先给出什么呢？好，那真的在我们要化身为那个批评的恶魔之前，就是批评对方说，我都跟你讲这么多次你都不给我，你都不帮我，你都不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也许我们心中的天使啊可以先跑出来一下，然后跟自己说，哦，那我们可不可以先当那个愿意给予对方滋润跟滋养的天使呢？哦，其实啊真的啊，当对方被爱的足够，哦，被滋养的足够，然后在你身上感受到被爱的时候，他是真的会更有能量去爱人的哦。好，那我就想要用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故事分享给大家，提醒大家多去注意在亲密关系当中的互动咯。好，那相信你听完了这样子的一个 podcast 的内容，如果你想要更系统性的学习亲密关系的课程呢，我们在四月的中旬即将迎来了亲密关系之旅的修正恶性循环班哦。这个课程其实大家都很敲碗，因为很多人都会不知道说，老师，我真的不知道我的关系到底为什么越来越容易吵架，越来越容易一言不合，越来越容易互相伤害，哦，那我们在这个课程的内容当中会让大家了解说，你怎么帮助自己停下来这个追或逃啊，以及我们在关系当中很常见的一个情感地雷啊，最常吵架的主题嘛，包含我们刚刚讲的性爱这件事情啦，其实金钱啦，时间分配啦，或社交都会是，然后怎么帮忙自己停止这个破坏性的互动啊，例如有些人很习惯否定对方，推开对方，哎，其实他们都不自觉哦，好，或者是怎么样去穿越亲密当中的几个恐惧哦，然后释放伤痛的负面情绪，然后以及最重要了，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关系有痛苦的成分存在，到底要如何重修就好呢？所以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都会带着大家一步一步去做到，学习到关系当中的这一些拆弹技术哦。好的，再一次谢谢你的收听，欢迎你把我们今天 podcast 的内容分享给你的朋友，也欢迎你可以给我们五星好评，然后也可以留言给我哦。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见咯，大家拜拜。